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66页第8行开始。各位先看看几句经文：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这里讲的这个法，是讲的不生不灭的法，也就是讲究的本性上的这个真法。那么要求这个法的时候啊，这里讲不住法，为什么不住呢？法是本性的这个法，无处而不在。要住，问呢？住在哪里呀？住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就违背这个法了。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是个道场，我们在修这个法。这里讲的修法，就是修这个真法了，那个这个《楞严经》所讲的那个周遍法界这个法，那么我们就是住在这个道场是吧？不对呀，不但不能住在这道场，住在整个台湾也不对，住整个这个地球也不对，都无所住的。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应无所住，无所住啊。其实无所住这句话就明了了，是法不可住啊。你要是一定要说要住于法，我这个求这个法啊，我就在我这个念头心心念念的就在这个法上面，就这里讲就错了。那你就住在这个法，那也不是就没有，就这个法来讲，那个住法就是对于那个整体的这个法了，那是挂意漏万的。所以这叫不可住。要是一定要说住于法，那就是住在这个学的人呐、住在你所想象的这个法，把这个法你那这个法就住的不是真的，住在那个住在生灭法上去了。住在生灭法上面，那就不生不灭的法，那就是违背了，违背那个不生不灭的法了。因此，法是不可住，这句话很重要。若住于法呢，是在住法非求法也。 主就是执着，就执着这个法，不是求法。求法就是第一句所讲的法无所住，不可住。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见闻觉知就是六识，这个祖师讲过的见闻，见是眼见，闻是耳闻，那么这是见闻这两个是眼识耳识。觉知呢，觉是鼻舌身这三个识，知是第六意识。所以经文就是啊，就是六识。那么你要求知求法的时候啊，不可以六识来求法，尤其啊，不可以把这个六识当作是这个法，因为这里讲的法是不生不灭的法，你拿六识啊，当作这个法，那你说若行见闻觉知啊，行就是以六识来求不生不灭法的时候啊，那你所求到的话只是六识而已啊。所以这是这个不是叫做，这就不是求法了。求这个法，求这不生不灭的法了，因为识是了别呀，识是了别呀，求不生不灭的法不能了别，不能以分别心来求的，以分别心来求，所求的就是分别之见而已，那个不生不灭的法就求不到。那么你看这一段就好懂了。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啊，行就是说你把见闻觉知认为是这个法了，那你所求到的就是见闻觉知，就六识而已啊，那就不是求法了。这里所讲的不是小圣根器的人能够了解，必须学大圣法门，学菩萨道，才能了解这个不可见闻觉知。所以这段经文呢，要了解六识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六识是六根对六尘，然后再 有六十，根尘十，三者才出现一个十，出现六个十，这个必须解大乘法门来分析，才能讲得清楚。既然是根尘相对的时候啊，才有实出现来，这个实就不是真法了。真法，不需这样分析。真法的时候，你那个，一看这个经文，就像祖师注解的，把这个经文就注解出来了，不单是根尘是合起来是假的啊，就这个实连这个实都不可以取的，你取了实，就把那个不是不灭的真法就违背起来了。所以这个必须要是修大乘法门，才能研究，才能够了解。法妙无为，若现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法名叫无为啊，无为法。为是什么呢？为是有所为的。这个有所为的啊，与这个无为相反。你要求这个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呢？那个无为是没有一切这个作为，有所作为的话，就违背那个违法。那么所以这个法呢叫什么呢？叫做无违法。违法为什么不是违呢？违是有为的，有为的就是那个观经里面讲，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示现作佛，示现是佛，有为的是作，有所造作。怎么个造作呢？把一切生灭法都把它破除掉，破除一切生灭法，那个破得干干净净的呀，那个无为就无为法出来。无为法就是本来就是本性，就是无为的。你那一丝一毫的这个有为法安到无为法安不上去的。过去写路老人曾经说过比喻，不但的这个不好的法门安不上，就是那的好的法门呢也安不上。比如说这个眼睛，眼睛里面呢一个沙子 很细的沙子放在眼里边，眼睛受不了，沙子是不好的东西了。那么拿这个金刚钻，金刚钻磨成这个很细的粉放在眼里边，哎，还是受不了。这个无为法就是不管是善法恶法都安不上。六祖慧能大师讲，不思善不思恶啊，善恶法就是世间，讲善恶当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是必须有的。但是讲到无为法上面，这个安不上。所以这个是啊，一把这个无论是恶法善法安到这个无为法上去吧，就把无为法染污了。所以这个就是叫有为法，不可取的，就是法名无为，若信有为是求有为的，非求法也。若信有为啊，你的我学佛了，我要想成佛，要想明心见性，明心你怎么求啊？你拿有为法，你求的是有为法，那永远也求不到。无为法就是记住，一法不离，那个。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他在无为法在不受污染。所以经文里面可以看啊，这个法名无为，若见有为呢，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有为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人为的事情，善事恶事，凡是有为的话，你求是有为法，那就染污了无为法了。所以这个不可以求有为的，前面讲这个求法。无论求哪一种啊，都是这个不合乎这个真理不生不灭的法。这里呢总结一句话，你说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维摩大师就叫舍利弗说，要是要求法的时候呢，那就是啊，对于一切法应无所求，无论哪一种法，都应该说总结一句话是无所求啊。因为这个有所求，就是违背了本性，本性就是法身呐、成佛 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我们凡夫众生，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呢，但是有法身呢，就是本性啊。将来成佛之后就有报身呢，成佛之后要度化众生的话，就是应化身。所以这里讲，应无所求啊。一切无所求才显出法身出来。你有任何有所求的时候啊，法身就被污染了，被这个求的那些东西把它掩盖住了。所以叫那个一切法无所求。研究到这里，再看前面开始的时候，舍利弗一看维摩居士那个房间里面呢，只有一个维摩就是自己用的一个座位，那么舍利弗心里就想的，那么文殊师利带着这么多人来，这个小房间里面有座位，没有除了文殊居士一个一个座位之外，其余的怎么办呢？这个是舍利弗是在心里想的，心里一想，维摩诘就知道了。他问呢，你是来求座位的呢，还是来求法的？舍利弗就说，我是来求法的。因此后面呢，在那个以后就一直在讲法，讲的这个些法。求法怎么求法的，哪里是真法，哪里是假法了。所以讲到这个后面呢，无所求，无所求才是真正的求法。无所求才能显出法身出来。那么法身有法身呢，前面再看看前面，所以说心里想，哪有那么座位啊，法身显出来害怕没有座位吗？所以这个到这后面应无所求的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法身既然有了话，座位你不要发出的啊。再就是你再多的人，无论你需要多少座位都会有的。说是雨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经。那么说这个上面说这个这些言语的时候，五百天子这么多的就在诸法之中得了法眼经。法眼经呢，祖师注解就是这大圣的法眼经。因为这个法眼经呢，修小乘法门的 也得到法眼见。这里是讲的是大圣法门，所以这个法眼见呢，那就是菩萨法眼见呢。所谓法眼是吧，万法在菩萨眼里一看都是清净的。我们凡夫众生没得法眼见，不但是大乘法眼见没有得到，小乘法门的法眼见我们也没有得到啊。所以我们干这个世间都是不亲近的，看世间这个一切的这些现象都是这个纷乱的、污染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夺，种种的痛苦，我们凡夫眼见都看到。这个法眼见呢，看世间那个清净的，所以这个五百天子，他呢在这个对于诸法一切法都得了这个法眼经了。是长者为摩诘问文殊师利，忍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额生七国，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世子之作。这个时候维摩居士就问文殊师利菩萨，因为那么多人都是文殊师利率领来的，他就问了，忍者就称呼文殊师利，由于无量千万亿额生七国，他说你呀，曾经由于文殊师利由不是由来的，是一个教化众生啊，有哪些国家呢？无量的、数不清的、千万亿额生七国，额生七这个数目字啊，就是数不清。你曾经由于曾经游到那么多的国，那国就是一个国，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个国土啊。你从这一句里面看看，那些国土的那些教化众生的佛有多少呢？所以下面讲何等佛佛土，哪一种佛教化的那个国土什么呢？有好上妙功德，成就世子之作。有那个好啊，好是什么怎么样好呢？ 上妙功德，最上等的那妙功德，这些什么呢？成就狮子之作啊！因为这个开头就是舍利弗想到维摩诘日那个房子里面，没有很多的狮子座啊，所以在这里问啊，你身边有那么多的佛国土，选择选的有哪一个佛国土有那么最上等的最好的那个妙功德成就的狮子座？问我们就是这一问，文殊师利就答复了。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文殊师利就说了，也就是说，居士称呼维摩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从这里向东边，东边那个方向啊，度就是经过，就是度就过了，过36恒河沙，恒河是印度的一条恒河，拿恒河沙来比喻36恒河沙，印度那个一个恒河，就恒河里面沙也是数都数不清了，这里在讲36个恒河沙，就是36条恒河，36条恒河里面的那个沙，有人到印度那个恒河沙去看过的，恒河里面沙非常细的，微细的像面粉一样，这是到过恒河沙，这人就看过的。那么细的恒河里的沙，加上36个恒河，这个想想看，各位数学啊，你可以算算看，那么算得清，那就是对于数学，那就是真正那个到的这个最高的境界了。算不清，那就是就一句话，不可思议的恒河沙说不清呢？为什么说不清？这不可思议。那么这个那么多的恒河沙有一个世界经过那么多的恒河沙的国家就佛的国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在36恒河沙国以外的，经过那么多的国，然后啊，有一个世界叫做须弥相，那个世界叫做须弥相的国，这个国，其佛号须弥 东王那个教化那个国土的佛号叫做须弥灯王，今现在呀、啊，今指的这个文殊师利答复维摩诘师的这个时候，现在就是那个须弥灯王那个时候。那么在那个须弥国里面，那个一尊佛须弥灯佛，须弥灯佛是怎么样的一尊佛呢？先将他的身体比佛身长84000幽旋，其狮子座高84000幽旋，也是第一。这个先讲讲幽旋，这个祖师注解说啊，在印度的这个讲幽旋啊，以这个路程来计算，这个分为三种。上等的幽旋是60里，中等的幽旋是50里，下等幽旋是40里。这个幽旋一幽旋不再讲60、50、40，就算你要取最小的40里吧，一个幽旋。那么这里讲幽旋多少呢？我的身长啊，身长就身的高度啊，多高呢？84000幽旋。这个各位可以计算一下，就可以计算出来的，有84000幽旋，他的狮子座啊，狮子座的这个座位高于多少呢？84000幽旋，也是第一。无论佛的身。狮子那个座位都是很庄严那个石是装饰，有庄严的在那里装饰的狮子座啊，经里面用那个做老师的诗，在印度那个是叫诗啊，狮子座啊，就是那个山上老虎狮子的那个诗，那个狮子左边加个犬字边。但是在佛经里面呢，犬字边不要，就是这个狮子。为什么叫狮子座呢？佛说法就像狮子在那儿吼一样的，所以叫狮吼。佛说话如同狮子在那儿吼，狮一吼啊，山上的这个各种的野兽都不敢动了， 在中国，老虎啊是山东之王啊，在印度是叫狮子，狮子可以称王的，拿这个来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所坐的座位呢，就是狮子座。于是长者为摩诘现神通力，即是彼佛前三万二千狮子之足高广严净，来入为摩诘时，于是就是接着上面呢文殊师利所讲的那个国土里面那一尊佛，那么这个时候啊，维摩居士现这个神通力啊，他就是这个现是现出来神通啊，平常不会现出来，在这个时候现出神通的力量。神通力量什么呢？就到那个国土里面见那个须弥灯王，见那个佛，见着佛，所以说是即使彼佛，即使什么时候呢？就是维摩诘居士现神通力到那个佛那里去，那尊佛前三万二千狮子之座啊，就是派遣了三万二千狮子之座。这个狮子之座呢，高广严净，既是高又广，那个狮子座啊，高度广是什么呢？那个宽度，那椅子啊，那个座位啊，可以容纳这个很大的、很高的身体。这就是因为前面讲的，那个佛有八万四千优旋那么高啊，所以这里也是个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时，要想想看呢，三万二千高广严净的狮子座啊，来到维摩诘这个房间里面来，不是一品，这一品呢讲的这些法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三万二千狮子之座，而且有那么高，一起到维摩居士这个室里面来，这个时候啊，诸菩萨弟子示范四天王等悉数为艰呢，其实高就是广博细节包容三万二千 狮子座无所翻过来，无所这个妨碍。这个时候那个诸菩萨文殊师利带领那些菩萨还有大弟子，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大弟子，还有释梵四天王等十世这个欲界的欲界天梵师这个梵天，还有四天王，四天王就是六欲天的地层天，也四天王等悉数未见呢，在从前没有看见过的，其实广播那么多这个作为来的时候啊，微博就是这个诗啊，一看哦，又广又薄啊，细节容纳，这个房屋里面呢，把那些三万二千狮子座啊都容纳进去了，当然也无所妨碍，然后呢没有一点点妨碍啊，都完全包容下来了。也不但维摩居士那个房间里面容纳这个狮子座无所妨碍，下面就叫与毗卢城及这个阎浮提四天下一步破则悉见如故。这意思就是说，别看这个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呢容纳这么多的狮子座啊，就算是毗卢城还更广大的就是阎浮提。阎浮提是须弥山四周啊，我们这就是在南阎浮提啊，东西南北四大洲啊，我们这是南阎浮提就是南赡部洲。南赡部洲有多大呢？说不清楚。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南赡部洲呢，一粒小米粒那么小还不够啊。可以呢，那个阎浮提是很大了。那么就像毗卢城、阎浮提也四天下。四天下就是这个一四天下嘛，就是都包含在，你就把这些这个大的地方啊到这个微博就是这个房间里面，一步破则，这个则啊，宽则的则，你把这些地方阎浮提四天下这些都把它放到微摩居士这个诗里面啊，这个诗啊也不感觉到很破折，那个这个诗随着就扩大。这些 就拿这些广大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文盟居士那个诗都能容纳下去，不敢就是破则，所以习见如故啊，都看见什么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批的野城那个阎浮提四天下看的，阎浮提是阎浮提与如故，一点都没变小，都是那么大。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诗啊，都把它包容下来，容得下。这个时候，尔时为摩诘欲文殊师利就师子坐，那么文殊居士就告诉文殊师利说就师子坐啊，就请你坐这个师子坐。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他自己坐，还有与诸菩萨，还有与那些菩萨上人这个地位很高的具足，大家一起坐在这个狮子座上。为什么就是请他们上座啊？他们就是大自立身如彼坐相，文殊师利跟那些诸菩萨就立身站的，就跟那个坐相座位一样的，习得神通的菩萨，得了神通的菩萨即自变现为四万二千幽玄坐狮子座，得了神通的菩萨他的身体形状就变了，变多高呢？四万二千幽玄坐在狮子座上面去。故心发意菩萨皆大弟子皆不能生。心发意就是心发心，心发心那些菩萨没有神通，还有是佛的大弟子，他们呢皆不能生呐。那么高的狮子座要能够升座，要升上去啊，他们升不上去。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啊，就是个舍利弗就说了舍利弗就是说什么呢？居士称呼维摩诘就是此座高广无不能升呐，这样的座位。那个就说到这里吧，皆不能生，就说到这里为止好了，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从儿时为母鸡告这个舍利弗，我们从那里开始说。